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今生大法缘，永不忘李洪志师父之恩。作者：大陆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每当我看到94年6月21号参加济南师父讲法传功学习班与师父在一起合影的珍贵照片，都使我整个身心融入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与喜悦之中。师父那高大的身影，和蔼可亲、慈悲祥和的面容，那一幕幕又清晰可见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无比珍贵美好的回忆。是师父给了我新的生命，同时激励我在修炼的路上坚定不移，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跟随师父走到今天。那是在没有参加师父讲法学习班前两天，姐姐坐车行程70多里路来我这里，我们聊了几句，姐姐说，我的周围有几个人在练一种气功，祛病健身特别有奇效，说是真佛下世来传的，救人来了。我赶紧说，是什么功啊？在哪地方传？姐姐说，是叫法轮功。我一听到法轮功，我的心里一震，真佛是什么样啊？姐，你赶快打听打听在什么地方。姐说，我的朋友他们在订票，说是要参加学习班。我迫不及待地说，姐呀，你赶快回去订票，咱们也去参加学习班，咱们也去见真佛。就这样，姐姐来到我这里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又返回去了。20号下午我在单位请了假去姐姐家，一进门，姐说，我本想给你打电话让你请假快点回来，你自己就来了，这么巧啊。票已经订好了，今晚就走，还有几个小时，你先看看书吧。我拿起中国法轮功翻开一看，师父照片怎么这么眼熟，我就高声对姐姐说，这个照片的人我认识，好像在哪里见过，但我就是想不起来。我刚看了一半，我就感到法轮在身体上转，在头顶转，字也是转的，有的变着颜色，肚子也咕咕响了起来，开始闹肚子。师父讲，有的人还没参加学习班就已经有法轮了。看完书，我已经去了两次厕所，心里有些着急，心里想，法轮功老师，我不能再闹肚子了，一会儿就要上火车了，可咋办呢？真的神奇，坐上火车一路上也没闹肚子。6月21号我们早早来到了济南皇庭体育馆，那里已经聚集天南海北来的学员，每个人找好自己的座位，等待师父的莅临。当师父高大身影出现的时候，全场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师尊微笑着单手立掌向大家致意，走向讲台，开始讲课了，掌声才停了下来。师父讲法从不用稿，只有一张纸，声音洪亮亲切，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高深的法理，博得全场学员一阵阵掌声。师父的讲法让我泪流满面，不知怎么就是控制不住，越听越爱听，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么高深的法理，浅显易懂，把我一生中解不开的迷惑问题全解开了，身心完全融在师父伟大慈悲之中了。再从生命的深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启悟我等待久远的记忆。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明白了人生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而是为了返本归真。我精神集中聆听师父的讲法，生怕漏掉一句。后来感觉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困，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我就使劲拧自己的大腿，后来还是睡着了。可是神奇的是，师父讲的法我一句也没漏掉，都听进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 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真是这样，在以后几天我不睡也不困了，因为我从上小学起就偏头痛，一直折磨了我20多年。我原来身体不好，结婚后生小孩坐月子期间受了风，浑身关节响，疼痛，冰凉，怕风，还有胆囊炎、胃出血、晕眩症、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心脏病等10几种病，10年没有出过汗，夏天都要穿厚厚的毛衣毛裤，垫着垫褥子盖棉被，到处求医找偏方纸也治不好，家里堆积各种各样的药，花了很多钱，痛苦难熬，难受的是我痛苦流泪。第一天听师傅讲法，不知什么时候我身体开始出汗了，衣服都湿透了，身体特别舒服，晚上感到浑身发冷，开始发高烧，浑身骨头没有不疼的。第二天我还是坚持去了，一到班上我什么症状都消失了。后来悟到，在师父佛光普照的场里是最舒服最幸福的。师父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大家站起来，身体放松放松，想自己的病，没有病想一想家中有病的亲人，师父说一声跺脚，只见师父大手一挥一抓，然后扔在地上，当场很多人都说病没有了。师父讲到第三天课，就给我身体都调整好了，身体热乎乎，走路轻飘飘的，真正体悟到了人没有病的滋味。在济南学习班期间下了多场雨，神奇的是在开课前雨就不下了，等到学员都进入会场，师父讲法时就下雨了，等师父讲完课走出会场时雨就停了，等大家回到旅店大雨又下起来了。我们在一起的学员深感师父的伟大慈悲，每时每刻都在呵护着学员，为学员着想。师父讲法时能量场很大，只有少部分人摆着扇子，当师父讲拿扇子的人不妨把扇子放下，人找苦吃还吃不着，这么点热就受不了了，大家立刻把扇子放下了，随后就感到习习的小风就吹过来了，感到特别舒服凉爽。在学习班第二天下午安排与师父合影照相，天气特别热，负责4000多人秩序的工作人员忙不过来，慈悲的师父不顾劳累，也不用话筒，只用手势指挥大家站好拍照，全部照完还给学员留下了足够的吃饭时间。在学习班期间，师父的高德大法使每个人的心性都在提高，道德标准在升华，世界观都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大家互相关照，为别人着想，有费用不够的就有人主动拿出钱相助，有困难的主动帮助，有拾到钱的，拾到手表的，拾到金项链的都交上去。师父在开课前只要公布一下就有人去领，老学员把好的座位让出来留给新学员，或年岁大的，或远道来的，处处按真善人的标准去做。在当今世风日下道德标准败坏的社会，为了钱为了利什么事都敢做，只有在大法中修炼的人才能体现出无私无我的境界，真正的是一个好人。法轮功这儿是一片净土。6月28日，师父最后的一堂课讲法，学员提出很多的问题，师父都一一给予解答。最后讲法结束了，全场学员站起来长时间的鼓掌，我流出了眼泪，好多人都流泪了，久久的不愿离开师父，站在那儿不愿走，手掌都拍疼了。师父绕场走着向学员告别，并大大手印推转法轮，许多单位和个人向师父献锦旗，读感谢信，答谢师恩。8天的时间结束了，注入了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同年8月5号，我又有幸参加师父在哈尔滨讲法传功学习班。参加完师父讲法学习班回到家，那时还没有书，但是每天都能听到师父讲法。师父声音洪亮，语调平和清晰，常看到法轮和各种颜色光。16年过去了，师父的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那种身临其中的感觉是无法表达的，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师父，您辛苦了，您为宇宙众生操尽了心，您为宇宙众生所承受的我们无法知道，能成为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感到无比荣耀。感谢师父伟大慈悲的苦心救度，唯有做好三件事，完成事前大愿，助师正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未来人的神话》，忆师尊在哈尔滨传法，作者中国大陆善勇，发表日期明慧网2012年11月3日。从儿时起，很少与同龄人玩闹，只是喜欢读书。在我阅读的各类书籍中，有些是佛道两家的经书，其中的内容引发我对人生的长久思考。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买了一本气功杂志，封面有师尊打坐的照片，杂志内容有对法轮功公理功法的简单介绍，看过后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按照杂志上刊登的动作图谱自学起来。练了动作后感觉全身发热，精力充沛，觉得功法很与众不同。自学自练时，有时会看到头顶有一根金色光柱直通天际。后来得知师尊要来哈尔滨传功讲法，我赶紧提前一个月预定了门票，同时还有一张塑封的学员证。1994年8月5日，师尊传功讲法的第一天，我早早来到会场飞驰冰球馆，因为哈尔滨将要举行亚冬会，所以会场西部正在施工扩建，并用五彩布遮挡施工现场。我的座位是南侧中部，参加学习班的学员陆续到来，约有4000人左右。突然听到入场通道周围响起雷鸣般掌声，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会场中。我见到师尊面容亲切而有威严，登上讲台调好麦克后开始讲课。随着师尊深入浅出的讲解，我豁然明白了有生以来思考的所有人生问题。据参加学法班前了解的修炼常识，人要修成佛，在一些法门中少则几生，多则十几生，还要出家修行才有可能解脱三界轮回之苦。而法轮大法修炼不用出家，在常人世俗一世即可修炼圆满，证悟佛果，这可是千载难遇的机缘。每天讲课时间是下午6点到8点，因为是放暑假，我向学校申请住校，校方把没有回家的男生都集中在一个大寝室中。每天我骑自行车来听法，第一天听师尊讲法，明确了法轮功是真正修佛大法。近4000人的会中鸦雀无声，只有师尊慈悲的法音回荡。我听法时感觉身体不断有凉气凉风向外排，身体越来越轻松。师尊讲完法，有一位男学员在台上示范动作，师尊到场中纠正学员动作，回到寝室后又复习了一遍第一套功法，倒头就睡着了。第二天很早醒来，头脑异常清醒。第二天师尊讲开天目，我就感觉头部发胀发麻，接着眼前出现一个彩色屏幕，一些影像信息反映出来，师尊后来讲到的一些功能现象状态在我身上都有所反应。最让我惊讶的是，在场绝大多数听法学员根本没在常人空间听师尊讲法，而是被师尊法力 加持进入了师尊天国世界中，在听法。听法的生命不仅仅是学员，还有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天人。每个空气粒子微观世界中都有生命听师尊讲法。在古画中画的佛形象的生命、道形象生命、西方神形象生命，还有一些神的形象，是人类历史记载中从没有出现过。有一种女神形象，头发是淡紫色的，瞳仁是成熟的葡萄的颜色，头周围有一个白色光环，整个身体被一个巨大紫光环环绕，身着白色衣裙，裙边是极好看的金色刺绣，头顶是淡紫色水晶王冠，脖颈、手臂上都佩戴着极精美的饰品，既神圣又美丽，迥绝人世，非人类语言能够描述。还有的神的形象不是人类形象，而是金刚像，同样无比威严神圣。我发现虽然有无数层次天人神众听师尊讲法，但没有一位神站着或是坐着，都是跪着听师尊讲法，只有会场中大法学员坐着听法，这让我深感不安。为了不错过听闻佛法的机会，我很紧张地努力记忆着师尊讲的每一句法，全神贯注，防止遗忘。后来从其他学员那里请到了法轮功，我这颗紧张的心才放下。第三天听师尊讲法时，发现师尊肉身虽然在讲法，但师尊另外空间不同层次佛体在不同空间中，一边讲法一边打着大手印，同时从师尊身体中发出许多功、功能、法轮，落在在场学员不同空间的身体上。有些学员身体小腹部位出现了法轮。回到寝室，我一个人练第二套功法，一个巨大法轮在两臂间缓慢匀速旋转，肉身双手随着法轮旋转，像有电流一样在流过，特别麻，像被电击的感觉。在我练功的四周均匀分布着48位顶盔冠甲的古代武士形象的天神，表情肃穆，神目圆睁，手中拿着各种锐利明亮的兵器护卫在我身边。最靠近我的八名金甲神面向外，手持利刃警戒着，最外层最远处是16条各色神龙，每条足有几十米长，以金色和青色居多，鳞甲森然，目光灼灼，不断游走，威严的守护在那里。龙的身影可任意变化大小，在另外空间很大一个范围里看不到，也没有其他生命，只有师尊法身站在半空中，面带慈祥的微笑看着我练功。这时我的心无法平静，幸福的泪水在心中流淌。我知道我的一生注定是修炼人的一生，我真的走在回家的路上了。第四天听法时出现了困倦现象，知道这是清理病业，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强忍不睡觉。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就看见师尊法身从我左脑拿出一条3寸长的肉色虫子，不断挣扎，从虫子嘴中吐出许多涎液，还羞羞地叫。这时肉身大脑感觉一清，一点也不想睡了。师尊讲完法休息时，我看见从我身边走过一位女学员，身体里的元婴长到13、4岁形象大小，元婴也是女性形象，无比纯洁神圣。我很惊奇，仔细用宿命通看过后才知道，他于1993年春已经得法了，不到2年修炼就已经达到如此境界，大法真是伟大呀，这在其他法门修炼中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五天参加师尊讲法班时，我的往生记忆又打开了一部分，过去生的转生的一些事情历历在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我在明朝跟随师尊修炼，并且有2处师尊受记，一处在天目，一处在新的位置。在我身边一位来自辽宁凌源钢铁厂的男同修，过去生 曾是释迦牟尼佛住世时的亲传弟子，他来自于一个遥远而美丽的神的国度。回到寝室复习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时，我看到另外空间的身体无比巨大，站在宇宙中顶天立地，没有了肉身概念。第六天听法，发现我的另外空间身体越来越大，身心沐浴在佛光中，祥和而快乐。真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这一刻，永远和师尊在一起。随着师尊讲法，一些新学员头顶出现光柱，一些老学员头上的光柱更加明亮。那时参加讲法班的学员真是仰仗师尊伟大威德，被师尊法力加持，摆放在更高的超常境界上。这两天每一天师尊要讲两讲法。练法轮周天法时，我发现不只是肉身表面气机在运转，而在深层空间中是庞大的心系在流转运行，星光闪耀，气势壮观，令人叹为观止。当师尊讲到谁练功谁得功的法理时，我更加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学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无意中发现在我的小腹部位已经生长出了元婴，大约有三四寸高了，金光闪闪地坐在莲花盘上，是佛家形象的，头发翠蓝，穿着袈裟，非常圣洁。最后一天，师尊回答学员疑问，应学员再三要求，师尊打大手印。师尊打大手印时，在各层空间中佛体打出强大金色光团，进入在场学员体内，几乎所有学员身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变成了透明体。在师尊加持下，学员们的身体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师尊打完手印后，会场中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师尊在哈尔滨这一期的传法学习班结束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久久不愿离去。当我离开会场时，看见各层空间佛道神都怀着最崇敬的心，虔诚地向师尊叩谢。空中飘落无数五颜六色的花瓣雨，香气沁人心脾。几天后，我仍可闻到我身体散发出的花香。同寝室男同学都说，你脸抹了什么东西，真白，还香香的。众神带着得法的喜悦，都回归各自的天国了。走出会场，看见各地学员很多没有离去，在交流着听法体会。有的准备去延吉参加下一期师尊讲法班，这时我看到半空中两位菩萨在说话，其中一位说，能够得法的生命真是了不起。另一位菩萨说，是啊，历经磨难，万里挑一啊。当时我并没有理解两尊菩萨所讲话语的内涵，直至经过了许多年的正法修炼，我才对这些话语内涵有所感悟，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时间就像那静静河水，无声无息地从我们的生命中流过。18年过去了，18年前那刻骨铭心的记忆时常在我心中闪现。经过18年血与火的锤炼，从生与死的考验中走过来，我发现我由一个自私的生命转变成为能够放下自我，为别人着想，为了维护法，为了众生的利益，毫不犹豫付出我所有的高尚生命。今天我用笔把这难忘的记忆继续下来，与同修分享，缅怀在正法时期与伟大师尊正法同在，与千百万伟大的正法弟子共同走过的光辉岁月。师恩难忘，难忘师恩。
Thank you.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法光照耀吉林大学》。每当捧起转法轮，读到第三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那一段法，作为吉林大学大法弟子，我们都感到格外幸运和荣耀。从1992年9月到1994年9月，师父曾经七次亲临吉林大学传法，办过两期三个法轮功学习班，亲自为学员选定练功点，两次与吉林大学学员座谈，两次亲临练功点看望学员，一次在吉林大学为长春市法轮大法辅导员结法。长春是师父的家乡，是最早得到大法洪恩福泽的地方。师父在转法轮里写到在吉林大学办班时发生的故事，是这一段历史在未来的宇宙中永存。这段珍贵的历史一直激励着吉林大学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不断精进，圆满完成自己的责任和历史使命，不负师父的慈悲厚望。师父传法已有19年了，回想师父当年在吉林大学传法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昨天。今天我们把这珍贵的记忆记录下来，与同修分享，了却我们的一桩心愿，也是献给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一份特殊礼物。师父亲自选定练功点。1992年9月17日，长春第四期法轮功学习班结束，师父晚上就要到北京去，车票已经买好了。吉林大学一位参加过师父班的学员恳请师父在离开长春之前到吉林大学来看看，师父同意了。9月17日清晨，师父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到理化楼后面的小树林，几位学员在那里等候着师父。师父指着科技楼前面说，到那边去吧，我给你们清场。就这样，吉林大学第一个练功点科技楼练功点成立了，这是师父亲自选定并给清场的。这里是一个幽静的小花园，有花坛、假山、甬路、长廊，比别处更加宽敞明亮。后来到这里来练功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装不下了。95年以后，先后从这里分出去的吉林大学练功点至少有六个，外语楼、文科楼、东朝阳路、体育馆、市规划院、吉大南区等，每个练功点都有七八十人。从当初的一个练功点几个人，到七个练功点500多人，相隔不到三年。1999年720之前，每天清晨科技楼练功点静静地站满了练功的学员，伴随着悠扬舒缓的练功音乐，他们动作整齐，安静祥和。大家都说这里能量场特别强，特别好，不少人宁愿走很远的路，始终坚持到这里来练功。吉林大学有一位处长患有严重关节炎，走路非常困难。他学了法轮功，每天早早从家出发，走到练功点来练功。冬天无论多冷他都来，很快就能正常行走了。95年，外地的、国外的学员到长春来交流学法修炼体会，看到练功点上空一片红光。很多学员在这里拍照片，上面都显现出五彩缤纷的法轮和美丽的光环。那天清晨，师父给清场后，又答应给学员调整身体。师父说，你们排好队，每人给去一个病。几个学员就排成一队。当时，在附近和明放宫前面锻炼的人很多，练各种功派的都有。他们一看这边不要钱给治病，就呼啦一下都跑过来，排了长长的一队，有近百人。师父按顺序一个一个的给看，说的什么病，师父给看过后，那个病就没了，立即见效。也有人不满足，师父给看过了，他又去排队，师父就说，给你看过了，怎么又来了？那人不好意思，师父也没说什么，就又给看一遍。师父慈悲啊，从清晨到一个一个给看完，师父给近百人调病用了两个多小时。师父离开的时候都8点多钟了。那天是长春第四期班的最后一天， 师父还有一堂课要讲。当天晚上，师父又坐火车到北京去。第二天，北京法轮功学习班开始。师父最初传法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而那时，大家还不知道师父传的大法的真正含义，不太懂得珍惜。师父一遍一遍苦口婆心的讲法，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回答各种幼稚的问题。师父用心的辛苦，又有谁能知道呢？92年冬天，师父从北京回来，带来两个法轮旗，一个给了胜利公园练功点，一个就给了吉林大学练功点。胜利公园是长春第一个练功点，师父传法之前曾在那里练过功。吉林大学练功点能得到师父亲授的法轮旗，是师父对我们的爱护和照顾，是师父对我们寄予的无限希望啊。时隔半年，1993年6月25日，也是清晨，师父再次来到吉林大学科技楼练功点，看望在这里练功的学员，并高兴地跟大家合影。我们很多人都珍藏着这张照片，每次看都倍感亲切和荣幸。想起师父当年传法时的慈悲与艰辛，我们更加珍惜大法，珍惜这旷世的机缘。师父亲临传法班。吉林大学礼堂是一座有唐代建筑风格的日式建筑，白墙青瓦，飞檐拱顶，有1600个座位，文革时期称为明放宫。师父在长春办的最后两期三个学习班就在吉林大学礼堂。1993年6月26日，在第六期班开始的前一天，师父在吉林大学礼堂举行了一次报告会，当时社会上叫代工报告。记得当时是2块钱一张票，那天上午礼堂里坐满了人，也就是有1600人。为了使大家能够接受，师父用初期最通俗浅白的语言，以气功的形式概括性的给大家讲法，让大家知道法轮佛法修炼，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报告结束后，师父与吉林大学法轮功学员在科技楼门前合影。93年6月27日，长春第六期法轮功学习班开课，师父第二次来到吉林大学礼堂。这次讲法班上，师父讲的法比较高，师父讲到天目和另外空间，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师父拿起讲桌上的水杯，放到右手上，让大家注意看，天目开不开都可以看到。师父用左手的中指和大拇指，从水杯中慢慢地拽出了一个小水杯，和原水杯一模一样，但是只有原水杯的1/4大小。师父问大家看清了，大家激动地回答看清了。然后师父又慢慢地把小水杯送回原水杯中，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水杯渐渐地同原水杯重合起来。师父让大家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东西，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突破不了的。在这期班上，有一位70多岁姓刘的老太太，得脑血栓偏瘫10多年了，不能走路，手也伸不直，不能拿筷子吃饭。家人听说吉林大学礼堂办法轮功学习班，就扶着他来了。到第三天练抱轮动作的时候，他感到一股热流哗一下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从那以后，他自己能走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谁见了都说法轮功神奇。后来他出现宵夜反应，心中坚信大法，很快过去了。他天目开了，跟同修描述这个过程时说，师父法身站一圈，一直看护着他，还给他显现出6个金色的大字，你真修，我真管。7月4日第六期班结束，师父又去黑龙江齐齐哈尔传法。师父亲临吉林大学与学员座谈。1994年4月28日，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开课的前一天，师父来到吉林大学，在图书馆旁边的白楼，与吉林大学人体科学研究会成员和部分法轮功学员座谈。 师父来参加座谈会的主要目的是来清场，为第二天的法轮功学习班清场。吉林大学学校校报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还配了照片，更多的人知道了法轮功。吉林大学马列部有一位教授患有类风湿，手都变形了，很痛苦。类风湿是一种顽症，基本无法治愈。他参加了师父的第二期班，病全好了。他很激动，就带他丈夫到师父家。他丈夫患有萎缩性胃炎，医学上讲，那就是胃癌的早期。师父给他看过之后，也完全好了。这事儿很快传开，大家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师父的法力和威德，都纷纷来学法轮功。在吉林大学，这样的事例很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师父再次亲临传法班传法。1994年4月29日到5月8日，师父再次来到吉林大学礼堂，举办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办班的消息一传出，仅几天时间，1600张票全部售出，还有青海、内蒙古、安徽、黑龙江、北京、山东等十多个省市赶来学习法轮功的700多人，以及长春1000多想要来学习法轮功的人没有买到票。怎么办呢？负责组织的学员就想换一个大一点，能坐3-4千人的地方。可是到市体育馆一问，他们要价太高。师父无论在哪里办班，都坚持最低的收费标准。师父经常讲，既然普度众生，就不能增加练功人的负担。学员请示师父，师父表示就在吉大礼堂，白天晚上办两个班。这样一来，师父上午讲，晚上还要讲，非常辛苦，在场的学员深受感动。所以长春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有白天和晚上两个班，共3200人。即便这样，还有很多人没有买到票。好多参加过班的老学员把自己的票主动让给了新学员。师父讲课前，做接待工作的学员按照常人的一贯做法，把礼堂使用须知和注意事项，比如不迟到、不早退、不随地扔纸等等，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交给师父。师父看完笑了，说不用这个。那个时候，吉林大学礼堂经常有会议，也有各种气功来办班，每次都给他们这样的纸条。这位学员刚得法，对法轮功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以为也像一般的气功一样。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使学员亲身感受到师父的高功大德以及法轮功的神奇超常。学员们对师父非常敬仰，师父来到会场时全体起立，随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师父一再打手势叫大家坐下，大家才坐下。在给师父倒水的时候，学员看到师父面前放着一张纸，32开大小，上面勾勾画画都是看不懂的字，这就是师父的讲稿。师父讲课的时候涉及那么多高深的东西，科学家、教授、专家都在台下听，连他们都不知道，从来都没有人听过的东西，师父几句话就说出来了，逻辑性那么好，条理那么清晰，说得那么透彻明白，真是太神奇了。每天上课1600人，没有一个迟到早退的，地上干干净净，大家都互相礼让。就像师父说的，不用这个，我们的标准比那还要高得多呢。想起当初的举动，学员自己都觉得好笑。法轮功神奇，能够真正改变人心，把人变好，变得更好。凡学过法轮功的人都能体悟到，法轮功不愧为修炼大法，起点很高，给予很多。师父把很多至传珍宝都无私地奉献给学功者， 其他任何公派都做不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传法的过程中也有不顺利的地方，方方面面的干扰也是很大的。由于主办单位和各界领导给予大力支持和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的班办得比较圆满。师父讲的法每一句话都有深刻的内涵。第七期班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在第二天的白天班上，师父正在讲课，礼堂突然停电了。整个礼堂楼上楼下一片漆黑。负责组织的学员们很着急，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到处找电工也找不到，急得满头大汗。吉大礼堂备有蜡烛，停电应急使用。学员马上取来蜡烛点燃放在讲台上。师父一点也不着急，告诉负责录音的学员，你不是有录音机吗？买几节电池，把音箱放两边就可以了。学员一听，马上去买了十节一号电池，安在大录音机上，再按照师父说的那样，把音箱放在两头。就这样，利用录音机和两个音箱，师父继续讲法，直到下课。坐在礼堂后排的学员听得都非常清楚。当时整个礼堂只有一只小小的蜡烛照着师父讲课，台下不见一点光亮，可是秩序井然，大家都静静地听课，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礼堂的工作人员都感到不可思议，赞叹道，真了不起，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吉林大学礼堂停电之后照样开会，这事儿从来没有过，真神呐。这期班上有许多感人的事，令人难以忘怀。5月6日晚班上课前，南湖练功点学员来到礼堂门前等候与师父合影。其中有一位60多岁的高级工程师患脑血栓，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师父来了对他说，把拐杖扔了，椅子撤下去。老人听了慢慢站起来，撤下椅子，扔掉拐杖，试着迈腿，然后在礼堂门前走了几圈。他高兴地笑，又激动地哭。在场的人群目睹这神奇的一幕，无不惊叹，神了。老人自己上台阶走进礼堂听课，从此不用拐杖，能自己走路了。他老爸当晚给师父写感谢信，代表全家感谢师父，决心练好法轮功，报答师父的恩德。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很多，说也说不完。说起照相，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儿。因为所有参加班的人都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的神奇和师父的恩德，都想跟师父合影，留住这宝贵而美好的回忆。学习班还没结束，就有很多人提出这个要求，反映给师父，师父答应了。大家知道后非常高兴，负责组织的学员既高兴又担心，1600人一个班怎么照呢？因为从来没有组织过这么多人照相，就说请大家按顺序来。大家一听都往后撤，自动按地区站好，静静地等着。师父站在台阶上，学员们从离师父最近处开始依次来和师父合影，照完的就静静地离开，秩序井然，根本不用人来组织。一个一个地区的照完了，还有单个家庭亲友个人想要再单独和师父合影，师父都一一满足了。一个多小时照了6卷胶卷，师父始终站在台阶上。是师父的慈悲、威德和法力，使人从内心到表面整个彻底改变了。而且就在这么短短几天的时间，每个人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人生的意义，自觉地去做好人，多去为别人着想，严格要求自己，使法轮功的环境成为浊世中的一块净土。在第七期讲法班上，师父讲得很高。讲法班结束后，师父让把这期讲法录音抄录下来，要求必须一个字不落地抄录下来。 吉林大学几位学员承担了这项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录音抄录成文字，录起来很高一落。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师傅说的，我还告诉你，我这本书的内容是把几个班讲的法合在一起的，都是我讲的，句句都是我讲的，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都是我的弟子学员帮助我从录音中抄录下来，然后我再一遍一遍的修改，都是我的法，我讲的就是这一个法，这本宝书就是转法轮。在学习班最后一天，一面面锦旗，一封封感谢信纷纷送上讲台，学员们每个人都亲身受益，一个个热泪盈眶，有说不尽的肺腑之言，大家争相与师父握手道别。有学员问师父，师父啊，您走了以后不在长春了，我们怎么办呢？您还管不管我们呀？师父说，你走到月球上我都管你。17年来，长春大法弟子经历了风风雨雨，始终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虽然我们心里知道，也时时刻刻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可还是思念着师父，非常想念师父，盼望着师父回到家乡的那一刻，盼望着与师父再相见的那一刻。我们想说，师父好，今年师父60大寿，我们给师父拜寿。师父亲临吉林大学为长春辅导员讲法。1994年9月18日，师父又一次来到吉林大学，在吉林大学理化楼七楼礼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师父这次讲法的内容就是法轮大法义解第一篇，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师父在这次讲法中说，其实把握住一个问题，就从心性上找，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们要求你完全是一个超常人，完全是放弃个人利益，完全是为着别人的。那个大觉者他为啥呀？他完全是为着别人的。所以说，我对学员要求也很高，学员提高的也很快。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师父还对长春法轮功学员提出了一个建议，再有，我还没有和咱们几个负责人说这事儿，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我们开个头，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提这么个建议。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师父讲法之后，长春法轮功学员开始注重学法修心性，并很快推向全国。1995年转法轮宝书出版后，大家更是手不释卷，学员就近组成学法组，有大有小，自动组织起来学法，很多人就是下班后直接去学法组学法，每天如此，打下了深厚的个人修炼基础。那时经常有全国各地学员到长春交流，甚至经常有台湾和国外的学员，包括西人学员，利用假期到长春来和长春学员一起学法练功。这些学员到长春也一定要到吉林大学重温师父当年传法之路，听学员讲师父传法的艰辛和神迹，倍感亲切，备受鼓舞。佛光普照，利益圆明。17年来，虽然吉林大学经历了合校南迁，但是师父当年传法所到之处依然如故，庄严肃穆，宁静安详。从95年初到99年720，很多高中生、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学员， 因为转法轮书中提到吉林大学，就志愿报考吉林大学。来报到那一天，到学生处注册的同时，马上到练功点学法组来报到。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学生，是可以考到清华北大去的。有的学生能背诵整本转法轮，学法的时候就是背，一字不差。他们来吉林大学，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学法修炼环境。还有这样的事儿，大约在95年，甘肃省兰州有一个人在书店里看到《转法轮》这本书，他一翻，感到这不是一般的书，就请回家去看。他看了书就想学，可是不知道怎么练功，动作是什么样。他看到书上写的，上次我们在吉林大学办班，就给吉林大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学校练法轮功的人很多，因为修炼人境界高，所以练法轮功的人都很有名。这封信就转给了一位学员，这位学员就把师父教功录像带邮寄给他。他们往来多次通信，直到99年720。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湖南的、其他的，都是看了转法轮，知道师父在吉林大学办班，写信来找、来问，学员都一一给予帮助。当年师父非常关心吉林大学大法弟子，早期与师父接触多的学员分别得到过师父亲笔题字，有真修、忍、悠悠万事、修炼为大等。这些题字在纪念师父传法5周年长春第二届法轮大法美展上都曾经展出过，这也是吉林大学大法弟子的偏得和极大的荣幸。回想师父在吉林大学传法的日日夜夜，多少次止不住热泪流淌。师父啊，您给了我们太多太多，太好太好。有位学员见到师父就是流泪，眼泪从头流到尾，他说一辈子都没有流过那么多眼泪，因为那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生命中的宝贵财富，那是师父慈悲的恩赐，是师父威德的体现，它不属于我们个人，那是佛恩浩荡，那是宇宙大法的展现，源于大法，归于大法。师父历尽千辛万苦传这么好的法度我们，只要我们一颗向善的心。经历了19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成熟了，更加珍惜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今天在师父60大寿的日子里，在师父传法19周年之际，吉林大学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寿，向师父问好。在大法光辉照耀下，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慈悲，努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精进再精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